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胡老师，我们要继续进行希伯来诗歌的课程。希伯来诗除了在圣经的诗歌智慧书当中以外，在历史书、在先知书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篇幅。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摩西所唱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背景是在以色列人经历了出埃及的十灾之后，神用奇妙的方式带领他们胜过了法老的军兵。在红海边上，摩西因为神奇妙的大能，他向神唱这首诗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在这一节里头，我们上一次所学到的进展的观念也非常的清楚。摩西要向神歌唱，理由是神大大战胜。大大战胜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描述，接下来比较仔细的讲，是将马和骑马的投入海中。战场上面的得胜通常是经过一阵厮杀，可是在这里非常奇妙，神的大大战胜并不是将这一些军马打败，神甚至于把马和骑马的投入海中。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有能力，他使我可以行这件事行那件事，他是我的诗歌，是我心里头颂赞的泉源。接下来他说，也成了我的拯救。力量也许是平常做事的来源，我们因为有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做这做那。诗歌也许是我们心中涌流出来的，然而拯救就是生死关头的事了。摩西说，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这个神呢，是我亲身经历的，因着他奇妙的作为，我要赞美他。不但如此，他就像我的列祖他们所经历的神一样，我所听见的我今日经历了。为了这个缘故，我看见他的伟大，他在历史当中从过去到现在他都有奇妙的作为，因此我更加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法老的车辆军兵又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描述，当摩西要用进展加强的观念来形容的时候，他说到这一些车辆和军兵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法老所有的军队当中特选的，不但是特选一般的士兵而已，甚至于是特选的军长。这一些人身经百战，然而他们被神抛在海中，他们沉于红海，他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耶和华全能的神。第五节说，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他们不是单单被深水淹没而已，在更详细进展加强的描述里头说到，他们如同石头，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反抗，他们毫无作为，他们像石头一样在水里头只能一路下沉。 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第一到第六节刚好是这首诗歌的第一段，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第一段呢？诗人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标记，有一些时候用相同的开头和结尾，像一个信封一样把这诗的某一个段落包装起来，有一些时候有特殊的字词观念。在这里呢，他用重复，第六节的重复，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用重复的字词帮助我们看出这是第一段的结尾。在这第一段里头呢，如果我们仔细算一下，我们也会发现在诗歌当中耶和华神的名字出现了七次。古代希伯来的诗人作者非常在乎一段文学的结构安排，特别是神名字出现的次数，他们会非常仔细的算，好让他们所要表达的信息也透过这一些安排呈现出来。在第二段里头，从第七节开始，摩西唱说，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怒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阶一样。神大发威严，不但大发威严，神有作为，神推翻那些起来攻击神的。神不但大发威严而已，神发烈怒，在神的烈怒当中，神要烧灭那些。对神来说，这一些法老特选的军兵，他们其实就像草木，像碎阶一样，他们一烧就没有了。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第七、第八节中间也有一个进展，这个进展把第七节里头神的大发威严，神的烈怒如火更清楚地表达出来。这里讲到，当神发鼻中的气，整个神的创造都有反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状况。摩西把它描写得非常的深刻，水的聚起成堆，在下一个加强进展的描述里头说，他们直立如垒，它不是一个非常混乱没有次序的，它是直立如垒，他们好像听从神的命令一样。海中的深水凝结，不但是表面的这一些水聚起成堆，连深处的水也通通都凝结，他们好像立住不动一样。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第九节这里，仇敌们所说的话可以让我们非常看清楚地看见其中的进展。我要追赶，因为他们跑了，因为他们是可以像囊中探物一样，所以我要追赶，不但追赶，我一定要追上，我也可以追上，当我追上之后，我可以打败他们，所以我可以分到掳物，他们所有的财物，他们身上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武器金银，都可以被我所得着。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或杀或绑或带回来做战俘，都是我心里头所想的就可以成就的。这仇敌最后说，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我要让他们没有一个剩下。这其中的进展非常非常的清楚。第八节到第九节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描述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当神发怒的时候海中的反应，另外一个是这一些与神为敌的这一些人，他们的嘴脸，他们所说的话。然而这其中的进展其实是存在的，这里头进展在于描写这一些仇敌他们的顽固，他们的愚昧。如果整个的自然在上帝的愤怒之下都可以有这么稀奇的反应， 大水直立如垒。人怎么会这么愚笨呢？人怎么会这么无知呢？人还要说这么多猖狂的话吗？第十节，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当神叫风一吹，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海就把他们淹没了，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铅在古代的社会里头，有一些时候用石头这个字来形容，因为铅跟石头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同一类的。这里的铅却要比前面所提到的石头要更深刻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铅要更重，铅在大水当中要更快的下沉。摩西描述这里人的愚昧，最后是在大水之中一点办法都没有。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第二段的结尾像第一段的结尾一样，有一些词语是重复的。这里说到谁能像你？谁能像你？摩西用这一段重复的话来发出他对神的颂赞，在众神当中有谁可以像这位耶和华神呢？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已经看完了这首诗歌当中的第一段和第二段，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段。第三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5章的12节开始，这里摩西唱道：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伸出右手和地便吞灭他们有什么样的进展呢？当然这里也许更清楚的是那个因果的关系，不过这里除了因果的关系之外，那个描绘的、那个凸显的、那个行动以及效果是这里要表达的重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右手，大概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只是单纯的伸手而已。摩西说，当神伸出右手的时候，当神只是好像举手之劳，地便吞灭他们。大地在上帝的指挥命令之下就顺命而行，地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地要裂开，地要吞灭人，不是人经常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当神只是很简单的伸出右手，地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一些与神为敌的人就在当中丧掉他们的性命。第13节说，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里的进展从上半节那个短句的你凭慈爱，到下半节的你凭能力，慈爱和能力让这个表达，让神所做的这件事情更看起来更为完整。神一方面出于他爱以色列百姓的心，凭着上帝的慈爱，另外一方面，神不是单单只有怜悯人的心而已，他也是全能的神，他凭他的能力来做，来成就这一些事情。摩西说到，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上半节的短句比较多强调他们离开埃及的经验，领他们出来，他们好像被赎的奴隶一样。下半节的短句呢，强调他们进到圣所，他们不是单单被带领离开埃及而已，神不是单单把他们引领脱离奴隶之家的痛苦而已，神要带领他们到一个地方。摩西在这里说， 你要带领他们进到你的圣所。神不是只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神更是把这一些人带回他自己的家，带到他的圣所里头。第十四节说到，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腓力士的居民。外邦人是一个一般性的称呼，腓力士呢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长久以来的敌人。这个进展在于把那个仇敌那个敌人的嘴脸描绘得更清楚，好像在一般的外邦人当中特别用腓力士人来做例子一样。外邦人听见就发战，他们发抖，他们害怕。发战和疼痛抓住，我们当然可以很快的理解这里在程度上面的差异。前面可能只是担心害怕，后面却是被疼痛所控制。这里的进展的效果非常的明显。第十五节说到，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十五节里头有一个不是太常见的三个短句，也许这个三个短句的功能是要让那个进展表现得更强烈，包括的人更完整。前面提到外邦人，提到腓力士人，接下来说以东的族长。以东人向来是非常非常的能征善战的，这一些人当中的首领却是惊惶害怕。与以东相邻的摩押呢，他们的英雄，这些素来被人所敬仰，这一些人呢也被战惊抓住。不是单单只有这一些官长，这一些人所仰望的达官贵人他们害怕而已，一般的居民，在迦南地的所有的居民心都消化。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头的进展，从族长，从首领，这一些人他们或许获得了各方的情报，他们对于这一些以色列埃及等等的事情他们知道的更为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连迦南的居民，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们也都听见了上帝大能的作为，因此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从进展当中表达完全的观念，十五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十六节说，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是惊骇，是恐惧临到他们。在这里呢，十六节里头又出现了那个段落结尾的重复，这一次所重复的是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重复里头稍稍有一点点变化，第一次讲到是你的百姓，第二次说到是你所赎的百姓。诗人喜欢在规矩当中有一点点的变化，在第二段当中的重复都是相当完整的重复，到了第三段的重复，它就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让诗变得更美，也更有思想的空间。这一些人，他们站在那里，惊惶疼痛抓住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能等着神的百姓，神所赎的百姓过去。十七、十八节是这一首诗歌的副歌。十七节、十八节这样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身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它是副歌，因为它跟前三段的结构都不一样。它要短得多，它也没有前面三个段落里头所有的重复。换句话说呢，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大概是唱完第一段之后， 也许有一些人他们就唱十七十八节当作副歌，到第二段唱完时候副歌又唱起，到第三段结尾再一次来强调副歌里头的信息。在分析完每一段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第一段里头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称颂神是大能的战士。第三节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第二段的主题呢，则是耶和华是无可比拟的神，就好像十一节所问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第三段的主题则是耶和华以大能凭慈爱领出百姓，从十二节开始到十六节都在很清楚地发展这个主题。副歌则是说耶和华这位王要领他的百姓到自己的住处。在分析这些段落的主题之后，我们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历史的场景，我们看见，我们经历了神借着奇妙的方式让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当中走干地而来，法老和他的军兵却在红海当中被大水淹没。如果我们要在那里写一首诗，写一首歌来称颂神，我们大概大部分的人会想到的是神是多么奇妙，神是多么伟大，救恩多么宝贵。摩西这位属灵的伟人，他所做的这首诗歌却非常的特别。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从经历神的作为，第一段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到抒发他对神的赞美，第二段里头他说耶和华是无可比拟的神。我们可以学习摩西从单一的事件当中神的作为里头看见神是什么样的神，神的本性如何。从经历神的作为到认识神，是一个属灵的跳跃，是一个属灵的榜样。在这首诗歌里头，摩西把这个表露无遗。不单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到从第二段到第三段的进展，我们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也许在红海边上，我们要歌颂的是神分开红海，神救赎百姓。这个也的确是前面的这第一段、第二段里头的主题。然而到了第三段，那个进展，那个完全，那个强调，是神领出百姓，然后要带他们到自己的圣所，是永远的住处。从经历神的一个作为，一个事件，到明白神更全面的计划，这是摩西这位属灵的伟人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不应该只是在一个事件之后赞美神、感谢神，因为在那一个事件里头，神奇妙的拯救，神奇妙的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因着经历一个事件、一个拯救、一个应允的祷告，我们看见神更全面、更完整的计划。分析诗的结构，分析诗的进展，帮助我们看见更全面的诗的信息里头所蕴含的意义。也许我们过往比较多看见单一诗歌的文字和字句，从今天开始，也许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在诗的段落里头，诗人、作者这些被圣灵所感动的人，他们怎样带领我们进入更深刻的敬拜，属灵的得着，被神引导启发，我们可以从经历神的作为到抒发对神的赞美，我们可以从经历神的作为到更深刻的认识神，我们可以从经历一次的事件到明白神更全面的计划。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一首诗好像一栋用石头砌起来的房子一样，当我们一个短句一个短句，一节一节来分析来欣赏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拔完一块一块的石头，我们看其中的纹路，我们看它的大小，它怎么样可以堆砌建造一面墙。当我们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分析来讨论，来看其中的主题，这个主题怎么样的发展，好像在看一面墙和另外一面墙，两面墙中间怎么样子的衔接，其中的雕刻，其中的装饰，怎么样子把两面墙能够更美妙的串联在一起。研究一首诗好像看一个房子它的建造一样，这里头进展的观念帮助我们从最小的单元进展到整首诗，盼望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在诗歌智慧书里头每一首诗篇每一段先知的讲论都可以有更好的吸收和领会。我相信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来思考来默想其中的关系，我们的灵性我们对神的认识都可以更加的晋升。下一次的课程我们要来开始讨论诗篇的分类，有许多的赞美诗感恩诗信赖诗，这些分类是怎么决定的，知道这些类别又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些诗篇和诗篇所要表达的信息。非常期待下一次和您空中相会，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